各位伯父伯母们，各位在座的牧长，各位弟兄姊妹们，新年平安。每一年第一个主日在这里聚集的时候，大家也许都会看见墙上有新的标语，好像是标语。我们的墙很特别，到每年到这个时候它自己有智慧出来。今年我们所看到的字，服侍这世代 Serve this generation， 是从刚刚所读的经节中间没有读的那一段里面出来的。我们感谢神，在新年一开始的时候能够在这里聚集，也特别恳求神让在我们中间的慕道的朋友，既然你选择把新年的第一个主日在教会的中间来敬拜神，愿神也在今年一年的里面施恩给你，让你能够认识他，能够认识他各样的恩典。我们每一年都有不同的主题，这个主题不是代表教会的所谓的意象，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单单属于神的，教会既然是属于神的，教会所要做的事情是出乎神的定规，出乎他的心意。如果教会有什么样任何的意向的话，这个意向乃在乎我们遵行神的旨意，让神在这个世代里面要做的事情借着我们这批人能够行出他的旨意来，这是我们心中最深的一个渴望。所以在教会中间各样的安排，我们都跟这样的一个心愿有关。所以我们在一起有什么决定的时候，我们都思考说到底神的心意是如何。当然你们也会问说，到底谁知道神的心意是如何？神是一个活神，神启示人从亘古到现在，神从前说话，今日仍然说话。固然我们在神面前寻求他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些不明白的地方，所以一个团队的弟兄姊妹们一起祷告，一起寻求，一起验证说这是神的心意，在众人以为美的里面我们来定规这样的一样的做法。所以教会中间有个讲台部的设立，在讲台部的中间有九位牧师，四位长老，执事会的主席，这一批人在一起主要要做的事情就是寻求到底神的心意是如何。教会中间另外设立29位执事，在这执事的中间我们一同来寻求神的心意，说这个当做的事情应该怎么样做能够容神一人。在我们中教会中间另外有70几位，也许76位，在教会里面各个分区中间做分区团契主席的领导们，这些同工们在神面前一同与教会中间的工作来配搭，说这些教会中间要做的事情我们怎么样来让弟兄姊妹们一同来参与，鼓励弟兄姊妹们的参与，组合我们的人力在教会中间一起来服侍神。这是我们教会大概的一个情形。那么所以在每年开始，也许在今年开始的时候，我就提一句，这个主题是讲台部在年尾的时候思考说我们明年当做什么的时候，明年当思考什么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所定出来的。那么这个它的出处是我们今天所念的这段圣经，是保罗他跟巴拿巴第一次出去宣道的时候，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安提亚，这是比西底的安提亚，是另外一个安提亚。他们到了安提亚这个地方，这个时候称呼约翰的马可，那么称呼马可的约翰是吧，他已经离开他们。那么他到了一个会堂的里面，他在安息日进到一个犹太教的会堂，他就在那里面被邀请，保罗被邀请起来讲道传讲，他是在这个地方开始传讲耶稣。在这段传讲的中间，他讲到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然后一直讲到 基督怎么样来到他们的中间，比较基督的服事跟大卫的服事。在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的时候，十三章十四节我们看见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到十三章三十六节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所念的这段圣经，提到说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这一段圣经有稍微不一样的翻译在里面，如果按照钦定本的翻译 King James 的翻译，那么就是在圣经里面的小字中间所写出来的，或作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代的人就睡了。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代的人，这是我们今天在墙上面大家看到的这个教会的今年的主题，服侍这世代的出处。大卫这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在这里面圣经特别提到他呢，提到他的侍奉呢，在我们刚刚念到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里面说，当时神在以色列人中间按例选立了一个王，因为以色列人向神要王，那个王的名字叫做扫罗。这个扫罗他不遵行神的旨意，他不按照神的定规去做，所以神就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所以神为大卫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什么叫合我心意的人呢？他是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所以这里神给大卫有一个评价，说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是合我心意的人。那么这句话是出自于旧约撒母耳记十三章里面。这个时候扫罗他要跟敌人打仗，腓力斯人打仗，他因为心中害怕，他要献祭之前他等了许多天，他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他就做了一样他不该做的事情，就是他勉强献祭。献祭是祭司所做的事，不是他可以做之行，他为了要能够得着神的祝福，所以他就勉强献祭，自己献祭，以至于撒母耳隔了一下子就到了，说你做了糊涂的事情，因为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的神所吩咐你的命令，所以呢他说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寻着一个和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所以和神心意是出在撒母耳记十三章里面，第一次我们在第一次那个出现，第一次出现的地方是在那样的一个历史的背景里面。这个大卫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大卫他的名字的意思可能就是蒙爱者，也有人说可能这个字的意思是王子的意思，那么意思不是完全这样的明白。大卫的名字是不是叫大卫呢？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看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里面，可能他真正的名字是叫做伊勒哈难。这个伊勒哈难他做王的时候，也许他的 strong name 他的王他做王的名字，或者是他的这个正式的名字不是他的小名了，叫做大卫。那么这个人他圣经里对他的描述是面光红面色光红，容貌俊美。那么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提到大卫的时候，说他是善于弹琴，是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所以他善于弹琴，很会讲话，讲得合适，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这是圣经里面对大卫的一个描述。撒母耳记十八章里面提到大卫的时候，又说他是大卫做事无不精明，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那么在二十一章里面所提到的大卫是说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里面，这是当撒母耳写完大卫这一生快结束的时候，神在圣经中间对他的描述是雅各神所高的，神所选立的，做以色列人的美歌者 sweet psalmist， 是做以色列人的美歌者。 那么我们对于大卫最接触到他最多的地方是他所写的诗篇，在圣经里面有62章的圣经述说到大卫的事情。如果比较以色列中间另外一个大大有名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话，亚伯拉罕只有14章的圣经来写他，所以大卫在以色列人的历史的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他生在西元前大概1100年左右，有人说1085年，有人说可能这个需要再更正一点，可能再迟20年、30年。不过在就是我们中国人西周的时候，也许跟周公在治理作月的时候呢，大卫也在以色列生活在以色列，这是差不多的时候。他是家里是牧羊的，大卫是牧羊的。那么从圣经中间一部分的记载里看来，他不是一个很富足的人。那么大卫他的曾祖母是很有名的，就是路德。好，那么大卫在扫罗死了之后，他就进到希伯伦，在那里做王7年。在希伯伦的他去开始做犹大人的王的时候，他是30岁。他然后7年之后进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做整个犹太人的王，做以色列人的王，在那里做王33年。所以他做王的时间一共是40年。他是犹太人中间公认为是最伟大的一个君王，他把整个犹太人这个分开的支派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国，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一个领导者，是一个大有力量的，是一个有征战能力的一个勇士，是一个非常有本事的一个治理事务的人，做事精明的一个人。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学家，这是我们对于大卫的正面的一个认识。在大卫负面上面，他的生命中间他的家庭有许多的问题，在他生命里面他有几样非常显著的罪，包括他犯奸淫的罪，包括他犯杀人的罪，也包括他骄傲的罪。如果按照我们人的标准来看大卫的时候，我们说也许你看这个人在我们教会中间如果要做分区团契的主席可能还不太够资格，然而神在这里却提出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让我们看见说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榜样一样，说大卫这个人他是一个合我心意的人。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一个人，这个事情是非常有讲究的。如果我们真是学会在基督的眼光的中间，在神透过基督来看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跟我们用我们自己血气的眼光看那个人是不一样的。我刚刚讲到说我们可以用个非常断的一种审判式的眼光来看大卫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生命中间有许多的问题，哪里有什么资格做众信徒的榜样呢？然而神似乎也特别好像把这样的一个人像你像我这样不完全的有许多问题的这样的一个人好像摆在我们的面前，说看到这个人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他服侍了他的那个世代是非常美好的一个服侍。这个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我想关乎大卫服侍这个世代这个题目，这一堂我是讲不完，所以我想以后再有机会到国语一堂来的时候我再把整个都讲完，所以今天是 part one。 大卫的服侍的中间，我们刚刚提到他最让我们感受深刻的是他在诗篇中间所写的。诗篇中间有150篇诗篇，中间有71篇是归属于是说是大卫所做的诗，所以差不多有一半是大卫所写的诗篇，71篇是大卫的诗。那么有人说也许还有些诗篇没有是他写，没有这样直接的说明。我们在读大卫的诗篇的时候，知道神借着这个人把神的心意说明出来，神借着这个人把将来要发生的事 说明出来，神借着这个人把要来的基督所要做的工作说明出来。所以神借着大卫的诗，好像他做先知一样，其实大卫的诗篇对于我们对于基督的认识是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像诗篇110篇，耶和华对我的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是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基督就用这一段圣经来考以色列人说，大卫，神既然对大卫说，你对我的主说，那么到底这个是指的是谁？为什么这个原来的指示耶和华对我的神说 Adonai？所以说到底这个主是谁呢？乃是这里所提到的，乃是讲到说要来的这位基督他的地位。所以这个是在新约的中间不但被使徒们引用，也被耶稣基督自己引用。诗篇16篇里面所大家所熟悉的，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已经朽坏，所以这段圣经大卫不是只说他自己讲的，那是只做谁讲的呢？所以我们这里就知道说，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是只说基督而说的。22篇里面，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沾灸。69篇里面讲说，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喝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这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这些都是一些在圣经里面神借着大卫的诗篇说明基督在世上的光景。所以我们这里看见，这是他在这个诗篇里面的一部分的服事，先知的服事。这样事情是出于神，是出于神的启示，不是大卫自己能够有什么样的好处可以做得出来。我们每次看到诗篇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想说，要不是有诗篇的话，我们的祷告是何等的贫乏；要不是有诗篇的话，我们个人的灵修也是何等的困难。它是对我们个人成长，对我们神在我们与神的亲近，诗篇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在这些诗篇的中间，尤其是大卫所写的诗篇，格外的使我们感人。他好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像我们这样的人，在神面前寻求神他心中的一种美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多少人受这个诗篇的鼓励，多少人受这个诗篇的安慰，多少临终的病床上面所要听的，所要别人念给他的诗篇，就是这个诗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在圣经里面也读到他诗篇51篇的悔改。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这里提到这个犯罪的人在神的面前看见他自己唯独得罪了神，他不但是得罪了人，他更严重的是得罪了神。他在神面前所要求的不说，神，那你不要罚我。他不是怕惩罚，他说要的是什么？他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这个祷告成为所有悔改人祷告的模式。他的诗篇里面提到我们对于神的赞美和称颂，这是大卫诗篇中间我想是含着最多的，都是这个层面。像63篇里面第8篇里面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像这样的诗篇，像这样的称颂，当我们自己来念的时候，好像是说明我们个人心中的一种一个意念一样，好像是我们自己的话一样。我的心啊，在诗篇103篇大卫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 All that is within me， 所有在我里面的 All that is within me， praise his holy name， 也要称颂他的圣名。这样的称颂何等的释放，何等的恳切。在诗篇63篇这一类的诗篇里面，大卫说明帮助我们在对于神的渴慕，对于神的寻求。神啊，他说， 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心切慕你。这些都是大卫诗篇中间的一些特色。当我们读到他诗篇的时候，单单这些诗篇就已经诉说出他对于不但那个时代的一个服侍，其实已经超过那个时代 cross the history， 在我们今日读到的时候仍然看见他的服侍。这个人怎么变成这样的一个人，他怎么样神会这样的用他呢？我刚刚提到说这个人看起来不见得怎么样的一个好人，为什么神这样的用他？神能够这样的用他，神也同样能够用我们。神的选召有他的美意在里面。大卫这个人，他不是特别什么一个很非常非常这种 powerful king， 这种占有极大领土，像什么铁木真、成吉思汗这样的人，能够征服许多国土的这种大有能力的将军。他也不是一个很完全的人。他说：“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去行。”他说一事情，他说太难，他说我也不去想，我也不去做。我想，也许我们需要回到最根本的地方来，这个人的心是什么样的一个心？大卫犯罪，我们都清楚，但是有一样我们也看到，大卫犯罪，他认罪，他悔改，他就不再在这个罪的里面。不像我们有的时候犯罪，我们悔改，我们仍然犯那个罪，这是不一样的东西。大卫他会被罪所缠累，但是他也能够靠着神的能力能够出来。最重要的部分乃是一样东西，你我看不见的东西，乃是他的心。我们在他的诗篇里面，我们读到他的心是什么样子，然而真是这个样子吗？他所讲的是他里面的样子吗？我们没有办法判断这个。神耶和华看人心，当神看这个人的心的时候，神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真正能够对于我们自己有所控制的地方，乃是我们自己的心。我们不需要让控制说，或者说担心说别人怎么样看我，这是别人的事情。我的面子，我所做的事情，你看我是开这个车，你看我是住这样的房子，你看我是有这样的这样学位，我是做这样的工作，我是这样的公司，我是那样的学校，这些不是我们完全能够控制的东西。真正神所关怀的是我们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不是你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是你里面的心是什么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人的时候，我们也学着神用神的心来看人啊。所以大卫说，我的圣名又美又善，只说以色列人说又美又善，以色列人哪里又美又善，但是在合适的眼光的里面，他们的确是如此。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有不完全的地方，然而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他所耕种的田地，他所建造的房屋，是在一个建造的过程的里面，让我们学会用那永恒的眼光，要看将来要成就在这个人身上的荣耀。让我们可以在这段时间，他也在挣扎在奋斗的时候，与他一起同工，一同喜乐。不要用非常 critical 的眼光来评断这个评断那个，我们一同来彼此鼓励，彼此在神的面前来寻求。大卫在神面前，神之所以这样用他，我想非常重要的一面乃是他在神面前对于神的心意的一个寻求。所以他的服事也起于这样东西，乃是他合乎神的心意。做仆人最重要的一样事情，乃是明白主人的心意是什么。按照自己意识去做的，这个人不是仆人，他是主人。主人跟仆人的差别就在这里。我们怎么样能够做一个好的仆人来服侍神呢？我们要学会明白神的心意，学会按照神的心意去做。这不是一句空话，因为神是一个活神。 当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寻求他心意的时候，神说话；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神说话；当我们在一起分享、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思想的时候，神可以借助各样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方式向我们说话。你晓得大卫在他诗篇中间常常出现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吗？是我刚刚所没有提到的，他常常用的一个字，诗篇四十篇第一节，很代表性的讲，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等候是什么意思啊？等候好像不做什么事情，对不对？ Wait for 或者 wait upon， 我在等，我在等候耶和华。二十七篇里面说，我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三十七篇说，他说你当默默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为那道路通达的和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大卫的诗篇六十二篇里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耶和华。这些都是一些例子，其实在大卫的诗篇中间，他的等候的这个劲一直出现。做神的仆人，第一个要学的功课其实就在这里。我们做事的人最怕就是不做事，总是要 action， man of action。 可是大卫这个人呢，他在我们前面给我们摆的这个例子，是一个会等的人。服侍神的人必须要先学会等神，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功课。你在那里等的时候，别人要批评你的，因为你这个人好像不做事情，怎么这样不做呢？你到底在搞什么东西？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凡等候耶和华的，别的处别的圣经也告诉我们，必不至于羞愧。这四样东西要在我们生命慢慢成熟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完全体会得到。服侍神起于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来做他要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我们个人的一个 desire， 我们的一种心愿，或者是我们的一种看见 vision， 或者是我们的计划。所以大卫他在他自己的诗篇143篇里说，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为你是我的神。求你指教我，什么事呢？遵行你的旨意。所以这样事情是需要神来指教，也是大卫这个心态。剩下来一点点时间，讲到这个题目中间，我们看一样，在这个等候的里面，我们在神面，在对他的服侍的里面，我想我们刚刚提到说，我们要神指教我们能够来寻求他，来服侍他。什么样的心态在神面前等候呢？诗篇八十六篇，这是大卫的诗，他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要求神告诉他说他当怎么样行。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有样东西是这个世代的人慢慢慢慢有点失去的，就是对于神的敬畏的了解。我们觉得神的慈爱，他是我们的大牧者，他是我们的 buddy buddy， 我们可以好像是我们的这种亲爱的父亲，好像我们可以在他面前完全释放，完全放肆一样。然而这里是有问题的。在撒母耳记十二章里面，撒母耳对于百姓的一个对一个祷告，他说耶和华，他说撒母耳对百姓说，他说至于我，断不停为你们祷告，为这些人祷告。他说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敬畏跟侍奉在这里没有分开，敬畏耶和华，侍奉耶和华。也许我从这个地方入手，那么很快举两个例子来看大卫的服侍。神是值得我们敬畏。耶和华，摩西说，他说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那么这样的一位神，大卫他是与神非常亲密的一个神。他说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他并不是不懂得神在神的面前神跟他这样亲密的关系，然而他仍然在许多的地方说到他对于神的一种敬畏。诗篇第七篇，这是他写的，到至于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曾敬畏你的心， 向你的圣殿下拜，这是五篇七节。他所写的第二十五篇诗篇二十五篇他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路。他十四节里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所以大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什么地方看出他是敬畏神的人呢？我们读撒母耳记的时候知道，当神废了撒母耳之后，现在我们在讲十三章的事情啊，神那个时候已经就差遣他的先知祭司，这个那个是最后的一个士师啊，撒母耳高了大卫，所以大卫蒙高受高，成为神高他做以色列人的王。神高他之后呢，大卫就回去牧羊，这是等候最先出现的一部分。他没说我现在是王了，我羊不用看了，因为我现在是王了，不是，他继续在等候神，他去牧羊。在这段时间中间呢，那么这个扫罗呢，他对于大卫就越来越嫉妒，越来越嫉妒，所以扫罗要杀大卫，所以大卫就逃走。那么在撒母耳记二十四章里面，有一次大卫逃在隐基底的旷野，别人告诉扫罗，扫罗追赶他到那个地方。有一次扫罗跑到一个洞里面去大解，大卫也在那个洞的里面，扫罗不知道，所以大卫有机会就把扫罗杀了。但是可是大卫对于跟从他的人说，撒母耳记二十四章十六节，他说，我的主，这个只说扫罗而言，这是要追杀他的人，他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断不敢伸手害他。扫罗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扫罗是神所立的，神所受膏的一位，虽然神也膏了他，然而仍然这个人扫罗承认他是神的受膏者。既然是神的受膏者，我是谁敢随手来害他呢？所以他不敢做这个事情，这是敬畏神子。如果杀了扫罗，他就是王了，他不敢做这个事。到二十六章又有一次机会，这时候在西弗的旷野，这个时候扫罗又追赶大卫到西弗的旷野，他那是在累了在那里睡觉。这个时候呢，扫罗睡在辎重营里，这时候大卫跟他的同伴来到那个地方，看扫罗睡在那里，他说，我在耶和华的面前断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他只把他手他头旁的他的那个枪和水瓶拿走，告诉他说，我没有意思要害你，请你不要来追杀我，如此而已。服侍神的人要学会敬畏神，神分别出来为圣的事情，不要随便去动它，不要随便去碰它。在神面前的，在服侍神面前的服侍，我们先要了解到敬畏他。所以我看扫罗他在神面前说about 这个大卫，是人一多了我都搞不清楚了。大卫他在诗篇一百零三篇，也是大家是非常熟悉的一个诗篇里面，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诗篇一百零三篇是非常安慰人的诗篇，然而这个诗篇的里面敬畏神的这个心字眼一直的出现。所以在服侍神的施工的里面，不可随便按照自己的旨意去做，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方便去做，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做，当等候耶和华。等候耶和华不是不做事情的意思，等候不是 inaction， 本是不是说我要等候神就什么都不用做，等候不是意思，等候是一种特别的一种 action， 不是 inaction。 我们要知道，当一个人他怕神的时候，或者说敬畏神的时候，他就没有任何怕的东西，你晓得吗？当一个人不会怕神，他什么都会怕，但一个人他会怕神的时候，他会敬畏神的时候，就没有任何可怕的事。在大卫的生命中间，这是非常明显的。在大卫所写的诗篇二十七篇，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或者说性命的力量，我还惧谁呢？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当我们会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世界上面没有任何别的东西我们要去怕他。 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里面记载一个战士，非常有名的战士，也是在圣经大卫生命的生平的中间最有名的一个故事，乃是十七章里记载有个腓力士人，他们要跟以色列人打仗，他们在以拉谷安营，腓力士人在山的这一边，以色列人在山的那一边，中间有谷，两军对立。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人出来讨战，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哥利亚，他是加特人，身高六肘零一虎口，意思就是说九尺多高的一个人，他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5000色格拉，差不多150磅，所以他单单的铠甲你就抬不动。那么他这个拿了一根枪，他是粗鲁直步的机轴，枪上那个枪头啊，重600色格拉，差不多20磅，就比我们的 bowling ball 还重。他是拿这样的一个东西，穿这样的盔甲，前面还有一个人拿了一个盾牌。这个人在那里呢，他就向以色列的人军队骂阵，他在骂阵，说不要那么乱打一通，你派人出来跟我打，那么你打赢了，那我们就投降你。你打输了，你们就投降我，这个办法很好。现在应该这样打仗，要不许出去跟他打了，就是反正打赢了就anyway。所以那个人在那里说，就让我们两个人打就好了。这个人是个巨人，从前以色列人跑到这个迦南地区，就是怕巨人，先出来一个巨人。那么以色列人中间谁最大呢？大概是扫罗，他头比别人高一个头，对不对？所以呢，扫罗还怕，大家都怕，所以没人敢跟打仗。可是因为两军都在这个山边山上面，所以两军对立也蛮难打的，所以两边都不愿意冲，所以对立40日，每天早晚都出来站在那里骂阵。那么以色列人每天都很害怕。到十七节的时候呢，耶西差派他的小儿子，大卫有7个哥哥，他最小，那么他的3个大哥呢是在当兵，所以他的爸爸就派他去拿了差不多二十这个 liters， 就说30公分、30公分、25公分这样的一块，这么多的烘好的麦子，10个饼给他的哥哥，然后再拿10个奶饼给他的这个千夫长，那么去问候他的哥哥，看他们哥哥平安不平安。大卫跑到军队里面说：“哎，怎么这个人怎么胆子这么大，竟敢向永生的军队骂阵？”别人说你小孩子不要懂，不要去乱讲。大卫他就说我不怕他，大卫要去跟这个巨人打仗。大卫这个时候还是一个童子，还是一个孩，就是说还是一个年轻人。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他却要跟这样的一个巨人打仗。他手中拿着杖，又只去挑在溪中挑选5块光滑的石头放在袋里，拿了一个甩石机，就这样子就去跟他打仗。在17章45节，他讲很有名的话，大卫对腓力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耶和华之名。”你晓得，像攻击大卫其实就是攻击他的神吗？他是神的受膏者，你跟大卫打仗其实已经是在跟神打仗了。这个时候这个人当然不怕，所以他就在那里大骂一通。所以大卫说：“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使普天下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乃是征战胜败全在乎耶和华。”这个人大卫他在这里的征战是表明他在神面前对于神完全的一个信心，这个信心是出于他对于神的一种敬畏，他知道这位神是一位说话绝对信实的一位神。所以等候神、信靠神并不表示没有 action， 而是表示说我们愿意照着行的神的心意去做。神如果派我们去做一样觉得好像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知道说这个事情必然也能成就。这种眼光、这种勇气是这个世界上的人看不见的东西，然而在我们认识神的人的心生命的里面应该要表明出来。服侍神，我今天只能提到这一点，等候神，在神面前的等候，我们要学会敬畏神，因为我们等候他是因为敬畏他的缘故，不敢放肆，不敢随便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 我们在他面前等候的意思乃是说神是可靠的。所以大卫在他自己讲到他对于在神面前的等候的里面，他还讲到说我等候，他等候神如同一个人等候天亮一样。他诗篇130篇里面，像守夜的人等候天亮，这样的等候不是没有指望的一个等候，这样的一个等候是大有把握的一个等候。哪一个人等候天亮是等的是我心中没有指望的呢？哪一个人等候天亮说越等越心虚的呢？你当然是越等的时候心中越有把握，在神的面前的这种等候，像大卫诗篇130篇里所讲的一样，是一种极有把握的一种等候。大卫的服侍在这一点上面就像基督的服侍。基督在约翰福音6章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旨意行，那是要按差我来者的旨意行。这是3个礼拜以前我跟大家所提到的，基督他来说我按差我来者的旨意，等候神，敬畏神，要神指示他当行的路，当做的事，是同样的一个意思。服侍神乃是要知道怎么样来按照神的心意来做。我们怎么样服侍神这个问题，人问耶稣，耶稣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我们认识这位基督，信基督就是做他的工，这是一件，这是句很特别的话啊，很特别的话。服侍神知道是神的选召，我们有机会服侍神，这个机会不是白白的，这个机会也不是突然的，这个机会也不是偶然的。有世界上有多少人真正有机会能够服侍神呢？在教会中间许多服侍神的机会啊，不说哎呀你们都已经事情都做，这执事只有29个，别人已经当了我当不成，这不是服侍神的，这是名称的问题。教会中间许多的地方，有许多事物上面我们都能够服侍神。服侍神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是神的一个选召，我们能够服侍他已经显明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大卫在他诗篇139篇里面他说，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的宝贵，其数何等的众多。巴不得神在我们心身上这种托付，给我们这些机会，我们不至于枉费这些时间。大卫按照神的心意服侍了那个时代，就睡了，睡了其实就是指死了。我们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服侍了那个时代就睡了。大卫的诗篇139篇说，我睡醒的时候，在基督教里面，在基督徒中间，睡常常是代表死，常常用睡来讲。然而这个睡就像所有的睡一样，是会醒的。大卫说，我睡醒的时候，人和你同在。大卫所写的另外一个诗篇17篇，都至于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容像，形象就心满意足了。大卫睡了，大卫还是要醒的。大卫的心意说得见你的形象，是的，属神的人我们都有这样的一天。我看我自己在神面前认识主40年，学习服侍他39年，也到服侍的黄昏，我也珍惜这个黄昏。弟兄姊妹们，服侍神是神给我们额外的恩典。 Cherish every moment， 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月每一年，都好好在神的面前来跟随他，来服侍他，从敬畏他寻求他的心意开始，听说他给我们的信，凡事都不惧怕，讨他的喜悦。主啊，我们求你祝福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在新来一年的里面，让我们更多经历你那信实，你的大能。求主使用我们来荣耀你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